川普总统上任一年来，俄罗斯三个字成为白宫挥之不去的阴影。川普与俄罗斯的关系影响着川普总统任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
中国高级禁毒官员说，美国应该从自身查找根源，减少造成致命药物危机的阿片类药物需求，而不是毫无根据地指责中国是这些化学品的主要源头。
美国经济正以两年多来最快的速度增长，带动增长的部分原因是低失业率、股市的飙升以及全球范围的经济复苏。12月2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几个星期前举行的阿拉巴马州的国会参议员的选举。民主党人道格·琼斯星期四被认证为阿拉巴马州的联邦参议员选举的胜利者。在此之前，共和党人罗伊·莫尔提出上诉，要求停止认证选举结果，但是被法官驳回。阿拉巴马州随后就认证琼斯胜选。
琼斯的当选使得共和党在国会参议院的优势缩小到51-48。阿富汗首都喀布尔12月28号发生自杀袭击，已经造成40多人死亡、30多人受伤，预计伤亡人数还会上升。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这次袭击负责，阿富汗总统和北约都谴责了这次流血事件，白宫也对此发出了声明。下面我们就请记者黄耀毅来介绍有关的详情。耀毅。
这样，在喀布尔这个恐怖袭击发生了之后呢，白宫方面这个新闻室也发出了声明，他说呢，美国强烈谴责星期四在阿富汗喀布尔文化与社会中心发生的野蛮攻击，并且向受难者以及他们的家属表达最深切的哀悼。美国坚定地与阿富汗政府以及人民站在一起，并且将与民族团结政府一起，将这起丑恶攻击的凶手们绳之以法。阿富汗的敌人试图要摧毁这个国家，并且分裂阿富汗人民，他们将不会成功。阿富汗人民坚忍不拔，并且坚定地建立和平以及稳定。那我们知道呢，在这个刚才您的新闻当中也提到了，这个伊斯兰国已经宣称对这次的恐怖袭击负责，但是白宫的声明当中却没有提到伊斯兰国这几个字，那只用了阿富汗的敌人。那我们知道其实这个说号称这个打击伊斯兰国，让伊斯兰国消灭伊斯兰国呢，是川普总统希望他在第一年的政绩当中可以列为他在第一年里面完成的这个事情。那现在发生这个所谓伊斯兰国声称所发动的这个恐怖袭击呢，可能也给川普政府带来一些麻烦。那另外一个呢，川普总统希望在一年之内也能够解决的另外一项政绩，但是也没有得到成果呢，就是朝鲜的问题。我们知道呢，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川普总统不断的试图与中国甚至与俄罗斯来协调，希望能够来解决朝鲜问题。但是呢，今天12月28号，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却批评了中国向朝鲜输出石油。那川普总统在推特上说呢，他说逮个正着，对中国很失望，继续允许石油输出到朝鲜。如果这样一直下去的话呢，朝鲜问题永远无法友善解决。所以看得出来呢，川普总统或许在朝鲜问题上对中国的耐性也慢慢的消磨下去了。那到底这个川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之间，他们在过去这一年呢，除了朝鲜问题之外，在贸易问题方面，在其他的问题上面呢，两个人之间建立了一个怎么样私人的友谊？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有更详尽的年终报道的介绍。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的连线报道。
为了防止外国公司把业务转移出中国，中国政府星期四宣布，如果外国公司把利润重新投资到中国经济，中国将对这笔利润暂时不征收预提所得税。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美国的税改法可能让美国公司将其海外的收入转回美国，这对中国吸引外资的努力构成挑战。暂不征税的规定从2017年1月1日追溯执行，表示今年已经交税的外国公司将获得退税。
美国国会将在下周展开2018年的新会期，国会议员对新的一年有何展望？两党是否有可能化解对立的僵局？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来为我们介绍有关的详情。一华。 好的，谈到2018年的国会展望，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2017年的年终记者会上谈到，他希望2018年能够见到一个两党更多合作机会的国会。我们知道呢，这个在阿拉巴马州的参议员补选呢，最后是由民主党籍的琼斯意外获胜。也就是说呢，琼斯在1月份宣誓就职之后，参议院的共和党与民主党的这个席次比例呢，将变成51-49，共和党仅以一席之差微弱领先。麦康奈尔在他的记者会上就谈到，在这样的情况下，国会要有效的推动立法，两党必须要增加合作，减少冲突和摩擦。我们来听听麦康奈尔怎么说。
可以确定的是，今年是个政党之争很明显的一年，许多重大法案的通过都是只有一个政党的支持基础。在参议院只有一个政党支持基础的情况下，很难有什么成绩。参议院现在是52-48，明年的数字将是51-49。我不认为民主党人不希望有所作为，我认为我们能从某些可以取得两党共识的地方着手开始。
麦康奈尔还说，新的一年他希望从两党共识高一些的议题着手，例如地方基础建设有关的法案。我们同时也知道，民主党人最在意的这个移民问题呢，也势必将成为2018年的新闻焦点。总统川普呢，在今年早些时候是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终止了保护在同年时期非法入境美国的非法移民的这个 DACA 法案。那么同时呢，也给了国会6个月的时间来解决有关的问题。这6个月的期限呢，最后将在2018年的3月初到期，也就是说，国会必须要在2018年3月之前想出解决方案。麦康奈尔在他的记者会上也强调，他愿意在移民问题上和民主党人来进行协商。我们继续来听听麦康奈尔的说法。
我们承诺将与民主党协商，在 DACA 议题上取得两党共识，并解决有关问题。我们有一个工作小组，专门由在移民问题上采取不同立场的人所组成，其中包括了杜宾参议员以及共和党内意见不同的人，希望我们能找到一个令行政部门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我们将利用1月份来进行讨论。舒默不断试着推动有关法案，我能理解，但是明年3月之前我们都有时间，并不着急。我们会继续讨论，希望能有结论。
与此同时呢，美国国会将在2018年的11月进行国会中期选举，参议院1/3的席位将进行改选，众议院方面则是进行全部席位的改选。目前呢，国会民主党人认为他们有很大的机会可以重新赢得众议院多数党的位置。不过呢，在圣诞和新年假期结束，国会议员1月初返回华盛顿之后，议员们最先要考虑的可能还是2018年的预算问题。目前的短期拨款法案呢，只能够支撑政府运作到2018年的1月19号。以上就是我们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时间和镜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谢谢一华在国会的连线报道。
中国政府星期4表示，中国愿意与美国合作打击美国境内阿片类药物泛滥问题，但是美国不应当在这个问题上指责中国，而是应该减少美国国内对于阿片类药物的需求。有关详细情况，请记者易林在新闻中心介绍。易林。
好的，林森。中国国家禁毒办公室禁制毒品处处长于海滨周四对记者表示，并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美国境内的非法芬太尼物质大多来自于中国。我们首先来听一听他的说法。
中方从来不否认由中国产的芬太尼的阿片类物质到美国这种情况出现，但是这一态势的情况包括数据比例，我们确实在没有情报和证据来支持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20%、30%、70%或者80%，这个不好主观做出评判。
美国缉毒局2016年7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表示，中国是国际黑市上芬太尼及其他药物的主要来源。那么原因是该国巨大的化工制药行业规范不严，监管不足。那么川普总统也在今年11月时曾经表示，中国制造的廉价而致命的大批芬太尼是造成美国目前阿片类药物泛滥的重要因素之一。 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领导美国打击阿片类药物成瘾委员会。他上个月在一次听证会上表示，明确地表示这个中国需要对美国境内大批非法的芬太尼负责。我们下面来听一听他怎么说。
We also need to make very clear to the Chinese that this is an act of war. You are sending this.
我们也得向中国表明，这对我们来说是战争。你把芬太尼送入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因此死去。非法芬太尼的唯一目的就是杀人。而在我看来，任何允许这发生的外国都在向我们表达敌意。政府和国务卿必须用适当的外交手段来给予回应。
And it needs to be met with the right type of diplomatic response by the administration and the Secretary of State. We've urged that in the report.
中国国家禁毒办公室则敦促美国不要只顾指责中国，而是要控制自己国内对于阿片类药物的需求。我们再来听一听中方的说法。
美国政府呢，在减少这种药物滥用市场或者是需求减少需求方面呢，也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我想可能在减少需求包括预防宣传教育方面，包括在减少需求市场加强这个跨境这个跨国跨网络这种涉毒犯罪的打击方面，应该还可以做得更多。
那么除了需求，芬太尼类阿片药物带来的巨大利润也是中国毒贩铤而走险的主要原因。据美国缉毒局统计的数据，一公斤的纯芬太尼能够被制成67万片非法阿片类药物，给毒贩带来至少660万美元的利润。那么我们也联系了美国国家毒品控制政策办公室，截至发稿时间我们没有得到官方的回应。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谢谢易林，这是记者易林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中国一家国企建筑公司的美国子公司被以涉嫌大规模欺诈告上纽约法庭。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请他来介绍这个案子。方斌。
好的，被告呢是中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美国子公司中国建筑美国公司，原告是中国建筑美国公司所承包的巴哈马一个豪华度假村项目的原地产商 BML 地产公司。那么这个案子呢是被告到了在纽约的纽约州最高法院。长达268页的起诉书指控中建美国公司用大规模的欺骗手段故意拖延工程进度，甚至是破坏工程建设，致使呢这一价值35亿美元的豪华度假村呢无法在2014年底原定的最后期限竣工开张。那么2015年呢 BML 地产公司呢因此在美国的德拉瓦破产法庭呢申请破产。起诉书说呢，该地产公司对该项目投入了8.5亿美元，现在原告呢寻求22.5亿美元的赔偿。BML 地产公司告中建美国公司呢12项欺诈罪，2项违约罪，1项的违反诚信罪。那么这个度假村呢叫做巴哈马赌场酒店度假村，位于巴哈马首都拿骚。项目当中呢有多家豪华品牌酒店，约2200间客房，私人海滩、高尔夫球场以及拉斯维加斯市的这个赌场。建成以后呢会给巴哈马的GDP 增加12个百分点。那么 BML 地产公司对于中建美国公司的欺诈指控呢包括了承包商向地产商提交了数亿美元的假账单，故意造成建筑工地人手不足，把建筑工地用于缺乏经验的这个员工的训练场所。那么起诉书呢还指控中建美国公司把机器设备包括管理人员、技工和工人在内的员工从呢巴哈马度假村工地调到中建美国公司在当地承包的另一个与之竞争的项目工地上去。那么起诉书还说，中建美国公司在知道没有办法按期完工开张的情况下，还故意制造可以按期开张的这种假象，以达到继续留任这个项目的承包商向地产商收取其不应该得到的费用。那么根据中国国内的媒体报道，在巴哈马建造期间，原来的北京市长王安顺、商务部副部长江增伟以及公安部和其他政府部门的高官都曾经率团到这里来视察指导，而其中的很多费用呢都是被当作工程费向地产商报销的。 代表 BML 地产公司的公关公司 KEKST 告诉美国之音，他们有一份很有趣的文件，是关于中介美国公司提交的账项目花费，其中呢就有手工制作的围巾、高尔夫俱乐部的花费，还有参观纽约的帝国大厦，都跟巴哈马项目无关，但是呢都在巴哈马的账单上。平常，
好的，谢谢方斌在纽约的连线报道。
好，马上就要进入2018年了。大部分美国人呢，在2017年最后的几天呢，要忍耐严寒的气候和刺骨的寒风。美国的东部和中部呢，已经经受了寒流的袭击，预计2018年的第一个星期也会是低温天气。
纽约时报广场的水晶球已经准备好迎接新年的到来。人们期盼亲身经历这具有110年历史的新年传统活动和众星云集的露天音乐会，但是他们今年却又准备相拥在一起接受冰冷低温的考验了。美国中部和东北部20个州已经迎来了隆冬和大雪。宾夕法尼亚的伊利市覆盖了厚达1米半的积雪，而雪花还在飘落。
雪太大了，还在下。
气温太低，给进路工带来麻烦，也让节日旅行的速度慢了下来。
我每小时只能开30多公里。
紧急服务和收容所都派出了汽车来接走无家可归和其他可能困在风雪中的人们。
我们知道，在15到30分钟内，很多无法御寒的人就可能冻死。
有些人不畏严寒，寻找室外的有趣活动，比如溜冰。
我不认为寒冷是坏天气，只怪衣服不到位，所以我穿得暖暖的。
The girls wanted to go ice skating and we tried, but it's really cold.
I don't know. We'll probably be inside on those days, lots of movie days.
新年前夜的气温预计会比往常低10度，涉及范围从中西部地区到东北部各州，一直影响到南部的南卡罗来纳州。这些地区包括芝加哥、圣路易斯、纽约、华盛顿、亚特兰大等大城市。寒流预计会持续到2018年的头一个星期。由于南下的寒冷气流和墨西哥湾的暖湿空气相遇，南部沿海各州可能会有暴风雨。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海因莱因探讨川普总统与俄罗斯的关系，以及克里姆林宫在总统选举中扮演的角色。
我和俄罗斯没有关系，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那是民主党人搞的骗局，他是为败选找的一个借口。
这是去年年末的唐纳德·川普，他当时反驳外界对他的指责，有人认为川普对俄罗斯软弱，或许是为了还俄罗斯一个人情，因为克里姆林宫帮助他击败了希拉里·克林顿。今年1月，距离川普入住白宫还有2周时间，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的办公室宣布，中情局、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共同得出结论，认为普京试图帮助川普胜选。这份评估报告称，普京下令进行一项旨在诋毁克林顿国务卿并损害他的当选资格的活动。报告还称，普京明确地偏向川普，并渴望通过败坏克林顿的信誉来帮助川普获得选举机会。这一发现立刻导致国会启动调查。3月，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确认他的机构也在调查川普团队与克林姆林宫可能存在的勾结。不久后，川普将科米撤职，这导致司法部任命特别检察官穆勒负责调查川普竞选班子与俄罗斯的关系。目前已有数名川普竞选班子成员被起诉并认罪。作为总统，川普那时的言行有时候自相矛盾。他最近同意向对抗亲俄分离主义分子的乌克兰军队出售致命武器，并签署法律对莫斯科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施加新制裁，尽管他表示这项法律有严重缺陷。但在讲话中，川普人表示他试图改善和克里姆林宫的关系。
我感到和俄罗斯友好相处，而不总是与他们对抗，这对于世界和我们的国家来说都是一种财富，不是一笔债务。
他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俄罗斯视为谋求削弱美国国际影响力的危险竞争者，认为他们利用颠覆性的措施来破坏民主制的合法性。但在公布这项战略的讲话中，川普谈到和普京建立伙伴关系。
Yesterday I received a call from President Putin of Russia thanking our country for the.
昨天我接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电话，他感谢我们的国家， 因为我们的中情局向他们提供了一项有关圣彼得堡大型恐袭计划的情报，数千人可能会因此丧生。他们有能力在事件发生前逮捕这些恐怖分子，没有出现伤亡。这件事非常棒，我们应该这样做。
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已经成为一面棱镜，通过它来审视川普的每一步举措，这可能会迫使他对克里姆林宫更加强硬。
他很有可能试图过度补偿，这样人们就不会对他和普京做最坏的假设。所以你看到他最近允许向乌克兰出售武器，尽管乌克兰被入侵，而奥巴马政府多年来却禁止这样做。现在乌克兰境内的战争还在继续，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举措。
随着特别检察官穆勒的调查深入进行，川普在白宫的第二年被认为将和第一年一样被俄罗斯问题所占据，而川普总统将继续对此进行回击，并在世界舞台上与唯一一名被福布斯杂志列为比他更有权势的领导人普京展开博弈。美国之音记者海英莱茵白宫报道。
美国经济正以两年多来最快的速度增长，带动增长的部分原因是低失业率、股市的飙升以及全球范围的经济复苏。应对平壤威胁方面，北京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川普将如何平衡中国在朝鲜问题中的作用？专家试点为您分析。
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7年建立了私人情谊。美国之音记者带您回顾川普与习近平过去一年的关系发展。通俄门调查伴随川普度过在白宫的第一年，明年川普将就此问题继续进行回击。中国国家禁毒办公室表示，中国愿意与美国合作打击美国境内的阿片类药物泛滥问题，但美国不应当在这个问题上剑指中国。
2017年即将结束了，美国经济将会交出一份亮丽的成绩。美国经济呢，正在以两年来最快的速度增长，这种势头预计将在2018年持续。不过，经济学家表示，新年可能会带来新的挑战。
自从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经过去了10年。一位具有争议的总统在治理国家，美国经济的表现比很多经济学家的预计要好。
这的确出人意料。我们看到就业持续增加，公司利润大幅反弹，我们看到一些增长，这些都驱使股票市场攀升。我认为另外一个意料之外的事情就是股票市场完全没有大的动荡。
川普总统现在取得首个立法胜利，也就是国会通过了减税法案。 他表示未来前景一片光明。
美国人民现在对未来充满期待，乐观情绪前所未见。你们看到了各种图表，对我们国家的未来令人难以置信的可能性充满了热情。
全美商业经济协会最近的一项调查认为，商业界和总统一样对未来感到乐观。
他们比以前乐观的多。在今年9月的调查中，商业界绝大多数人表示下行的风险更大。现在60%以上的人表示风险是正面的。
当然，未知事件可能带来的风险从来没有远去。
比如我们看到在朝鲜发生的事情，这是地缘政治风险。在金融市场总是有某种干扰的风险，可能更会在海外发生，但也可能会在国内开始，就像我们在2007、08、09年看到的那样的情况。
新的一年还为美联储的领导层带来变化。目前利率在升高，有大量的资产负债表以及非常低的通胀率。还有人指出2018年又恰好是选举年。
当然，在华盛顿的政治因素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知道随着中期选举的到来，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不仅是对美国政府，我们不久就会开始考虑2020年的总统大选了。
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了大约 4%， 预计这将是新一年的稳定因素。但是经济学家表示，他们正在关注欧洲以及盛产石油的中东地区，看那里是否会出现潜在的经济震荡。美国的政策可能会引发中东紧张局势。美国之音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太空科学家这一年成就非凡，他们发展新项目，至少有一个项目华丽收场。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蒲地奇的报道。
让我们从一项非常成功的太空任务说起。美国航天局指示深度太空探测器卡西尼霍伊根斯在土星大气环境下燃烧，如此一来，土星的卫星才不会受到来自地球而且难免会造成航天器航行故障的微分子的污染。这个深度太空探测器花了20年来探索木星和土星，在土星的泰坦卫星上安装了一个探测器，并且在土星的另一颗卫星恩克拉多斯上探测到水。科学家们在2004年所说的完全可以运用到卡西尼的探测成果。
我不认为你必须是一位科学家才能够想象昨天晚上对我们的意义，真的是难以言喻。你唯一能够想到的词就是震撼人心。
今年一项值得关注的是欧洲太空局哨兵五号先导卫星的升空，它将会监测人为以及自然因素造成的空气污染，警告人类高浓度污染物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健康。
这关系到了解这些气体，这些污染物的源头，它们从哪里来，它们如何跟人为与自然的活动连到了一块儿。
在国际航天站，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宇航员进行了第200次太空漫步。太空人佩姬·温斯顿在太空逗留的时间创下了美国新纪录。在地球上，科学家们则忙着准备2018年的新的重要任务。其中包括詹姆斯·韦伯红外线太空望远镜将能够看到新发现的地球般大小的星球。
我们会用韦伯来研究那些星球的大气层，来看看那些化学组成，比如那里有没有水，是否也许有臭氧。
这个新的望远镜会被放到离地球150万公里远的地方，因为德国科学家们今年发出警告说，地球周围的太空环境越来越被太空垃圾给污染。
1公分的碎片所蕴含的能量，如果以那样的运行速度撞击到卫星的话，大约等于一颗手榴弹爆炸的威力。
科学家们提出了减少太空碎片的一些点子，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中选。美国之音记者蒲地奇华盛顿报道。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为了应对平壤的威胁，美国和国际社会相继采取了一系列的手段。美国国务院周三说，国务卿蒂勒森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通了电话，双方一致认为美俄两国不能接受朝鲜成为核国家，美俄将继续努力寻求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外交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川普总统新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认为对美国最大的威胁来自中国，但在应对平壤的威胁方面，北京呢显然是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川普将如何平衡中国在朝鲜问题中的作用？ 川普是否会转向更多的依靠俄罗斯来解决朝鲜问题。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华盛顿研究机构政策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项目的主任约翰费佛先生 Mr. John Pfeiffer 来分析。费佛先生在节目中讲英语，您所听到的是同声传译的声音。欢迎费佛先生。
Very nice to meet you.
非常高兴见到您。
听到翻译了吗？
Not hearing anything.
OK. 欢迎来参加节目。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呢是星期三的时候通了电话，双方呢一致同意，就是说不能允许朝鲜呢拥有核武器，两国呢要美国和俄罗斯呢要寻求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这样的一个外交方案，你是如何看这样的一个最新的发展的？
U.S. Secretary of State Tillerson and Russian Foreign Minister Lavrov had a telephone conversation, and both sides agreed that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ouldn't like to have North Korea to own nuclear weapons. And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work together to pursue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the North Korea, Korea Peninsula in a, you know, a diplomatic resolution. How do you comment on this most recent development?
Well, Russia has offered to mediat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North Korea. Of course, it has been very
pragmatic. As I said, it's only mediated if the two sides want to actually talk to one another. 不太务实的，是两边都想要跟对方谈的情况下呢，你才可以去当协调人。很明显的呢，联合国的安理会的决议当中有很看到很多国际上的共识，那就是呢，目标是要朝鲜去核化，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个朝鲜呢，他并不想要去谈判啊，他要先看到呢，一个他觉得有效的这个威慑呢，他才愿意谈判呢。不论这些谈判的各方啊有什么样的共识啊，朝鲜他一定要觉得呢，他吃了定心丸，他才愿意来跟你谈判。就是呢，他觉得他要有能力呢去打击啊任何对这个国家的威胁，他才愿意来谈判。
嗯，费弗先生，我们这注意到，就是川普总统在上任以后啊，在应对朝鲜危机这个方面呢，似乎一直比较忽视莫斯科的作用，这是为什么？是因为这个所谓通俄门的调查吗？啊、oh, ，OK， as we may as you probably have realize that after Mr. Trump became the president, he has been kind of ignoring Moscow in terms of solving the North Korea issue. Why? Is it because of the Russia investigation?
怎么说呢？当然，任何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问题呢，都是因为这个通俄门关系呢变得很复杂啊。但是老实说呢，特朗普呢他没有去找拉夫罗夫或者是普京呢，是比较是因为啊，特朗普呢他作为总统啊，他其实在任何的这个外交啊，就是在朝鲜的问题上要用外交来解决呢，他没什么信心。他也曾经和国务卿蒂勒森说过呢，不要去用外交的手段了，因为他觉得这个是浪费时间呢。所以如果他觉得这个是他对他的自己的国务卿都说是浪费时间，那么他当然肯定也觉得说要跟莫斯科合作的话呢也是浪费时间。在他的算计当中呢，可能他会改变他的想法，就是他如果觉得呢自己的这个在用战略的耐心呢，他已经放弃了奥巴马的这种
种做法，他如果发现呢军事的这个选择呢也在桌上，但是他如果之后觉得这个是不可行的，他如果真的觉得说这个一定要用这个外交的手段，因为最近看到了这个制裁的这个做法呢也没有效的话，那么就是说外交是唯一的这个剩下的方法的话呢，我想他应该会发现呢莫斯科对平壤呢是有一些影响的，就好像北京是有一些影响一样，但是这个影响力也是有限的。老实来说任何的外交的方法要对平壤呢要有成功的外交的方法呢，就要所有的三个首都啊，华盛顿呢北京首都都要有共识才行。
嗯，联合国是上个星期刚刚通过了新的对朝鲜的制裁的这个决议，按照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的说法，这是联合国有史以来所通过的对平壤最严厉的制裁。另外美国还对两个朝鲜的高级官员实施了制裁，就是因为他们两个人参加这个核武器的研制。那么这些制裁措施是否有效？为什么以往的这个制裁措施没有能够阻止平壤发展核武器？Okay, the UN passed the new resolution last week to sanction North Korea. According to the U.S. ambassador to UN, Haley, it's the toughest ever measure the United Nations has taken to deal with North Korea. And meanwhile, the United States sanctioned two North Korean officials who were heavily involved in 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Will these measures be effective? And why past sanctions failed to stop North Korea from 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Well, let me answer the second question.
我先来回答第二个问题啊，先回答第二个问题，那就是过去的制裁无效，是因为朝鲜呢他就是想要有核威慑啊，所以他愿意付出很大的代价来达到这个目的。他其实呢也承受过比制裁更严重的问题，包括饥荒啊，还有1950到53年呢开始了这些战争啊，所以呢最近的这些制裁啊，老实说当然是呢让朝鲜呢坐起事来比较困难一些，但是呢这些这个经济上的这个代价啊他还是愿意付出的，他是为了达到安全的这个目的啊。这些制裁啊，某些形式的制裁其实已经呢好几十年以来都有了，而朝鲜呢也有一系列的战略能够去应对这些制裁。他们的经济体现在大部分来说呢是独立于全球经济的，它可以仰赖从中国来的一些贸易，然后呢跟其他国家也有一些接触。的确在最近的这一轮制裁当中两年的时间呢，他们会失去大概有4万到10万名这个到外国的这个劳工的收入啊，但是呢他还是可以达到他想要的目的，就是说还不用回到谈判桌上来。他可以用洲际弹道导弹呢来威胁他的邻国，更重要的是威胁美国。他们认为他们未来一年呢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那要回到谈判桌之前呢，他们呢就可以有办法呢可以用他们这个核的这个能力呢来作为一些筹码来要求西方国家撤销这些经济制裁。
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呢不久前呼吁世界各国断绝与平壤的外交和经济关系。那么这个建议是否可行？国际社会是进一步的孤立平壤更好呢，还是进行接触谈判更好？
Well, this is a tough question. This is the key question.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其实这就是关键的问题。 基本上呢，现在的方法就是去孤立朝鲜。过去的五十年来说都是这样，只有少数的例外啊，包括在克林顿的时候的这个框架，还有小布什的六方会谈。另外呢，奥巴马政府呢，一开始的时候呢，有一些方法啊，这些是少数的例外，但基本上呢，就是要去隔离或者说孤立朝鲜。而一个被孤立的朝鲜呢，其实是比较危险的，因为被孤立的朝鲜呢，它就是没什么东西可以再输的了，在经济上它已经够惨了，在政治上也够惨了，在地缘政治上也够惨了，没有什么可以再输的。你把它逼到这个墙角的时候呢，朝鲜它就只能去寻求军事的这个选择来这个走出一个危机。所以我觉得如果完全的去孤立朝鲜的话呢，其实是一个错误。而最终来说呢，去跟他们接触呢才是会是成功的，就好像是1960年代、1970年代初期，对这个共产的中国一样啊。当时的这个中国的国内的政策呢是非常糟糕的，包括文化大革命啊。就说虽然说他国内有这些情况，中国还是愿意和美国谈判。然后到了1970年代末期呢，就开始了这个经济的改革。所以这种改革再加上接触的方法，我觉得对于朝鲜最终来说会是有用的。这并不是说朝鲜会放弃啊这个他的核武，像中国那样子放弃核武一样，但是呢是要让朝鲜呢知道说呢，不要去寻求使用这些核武，就好像中国现在觉得也不需要使用核武一样。
川普总统是最近呢刚刚公布了美国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在这个国家安全战略当中啊，川普总统是认为对美国最大的威胁来自于中国，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战略的竞争者。但是在应对平壤的威胁的时候，你觉得川普总统应该如何来平衡中国的这个角色？那么他到底是美国的一个竞争者呢，还是一个合作者？
这个也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啊。你们可能记得贝南呢还在白宫里头的时候，他在辞职之前呢，不是辞职了，他被赶出去之前呢，他说看着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注意朝鲜呢？朝鲜其实不是最大的威胁，而军事选择不是真正的选择啊，真正的威胁是来自于中国的。而且在白宫当中呢，也对于这个问题呢有非常大的变化论呢，就是说有些人觉得中国是最大的威胁，但是其他人呢觉得应该一定呢要跟中国接触的，就是要解决任何的问题，包括对于美国国内的经济问题呢，还有一系列全球的战略问题，包括在远东的问题呀、中东的问题呀，都要跟中国接触，甚至是到这个拉美还有非洲的问题呢，都要跟中国合作。所以这个就是特朗普的这个白宫里呢的动态呀。那这些比较务实的人呢，也就是说呢，觉得应该要跟中国接触的人呢，我觉得他们最后是会获胜的，因为他们在过去都是在美国历史上呢都是由他们胜出的。比如说你看，选这个美国的总统的候选人呢，他们在进白宫之前呢，在竞选的时候呢，都是一直批评中国的，就说中国是最大的威胁。但是在过几个月之后呢，他们就180度的大转变，然后说啊，中国是一个关键的，对于美国来说关键的，在经济上也好，地缘政治上也好，政治上也好呢，最重要的合作者。所以我觉得呢，特朗普可能要花更长的时间来达到这种转变，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在海湖庄园两国元首的会面呢，还有他们和这个中国领导人的见面当中都看到这种趋势。
费夫先生，还有差不多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最后来说一说，你觉得在未来的几年，北京他会如何的评估平壤的地位，如何的来权衡平壤的地位，是把平壤呢按照以往的这种观点，把它视作是一个战略的一个缓冲，或者是叫做盟国，还是把未来把它视作是一种安全的威胁，实际上成为一种敌人？
现在啊，中国觉得朝鲜其实两者皆有啊。这个朝鲜对于中国来说呢，已经几十年来都说都是一个这个肉中刺的，他们不希望他们永和。但是同时呢，中国又需要朝鲜，就好像你说的，要作为一个战略的缓冲。而现在他们的算计呢，就是他们觉得朝鲜呢是对于中国的战略在这个区域当中呢是一定重要的，他们不会放弃啊，就是说现在不会去放弃这个盟友。但是这种算计呢，有可能会改变。什么时候改变呢？那就是如果中国认为估计啊说呢这个金正恩的政权的这个寿命啊会有问题，如果他如此决定的话呢，他可能会跟其他国家站到其他国家那里去啊，希望朝鲜内部能够有一些转变。
嗯，我可惜我没有时间了，还有很多问题。好了，今天就谈到这里。非常感谢政策研究所外交政策项目的主任约翰·费佛先生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星期二，数百人跳入捷克共和国最长的河流，进行每年一度传统的冬泳比赛。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几个月前，一则硅谷招聘保姆的广告引起了关注，最高$130,000的年薪，要求本科毕业，中英双语流利。有人猜测，这可能是脸书的创办人扎克伯格所发。在硅谷高昂的生活成本的压力下，幼儿教育成为了很多家庭的难题。三位硅谷妈妈尝试用科技改变现状，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王平、卡拉发自硅谷的报道。
科技精英云集的硅谷会面临幼儿教育质量和数量的问题，这可能难以置信。
圣马特奥郡有近一半的三年级学生阅读能力还不达标，这让人吃惊。在硅谷一个相对富裕的地区，这是不应该发生的。
圣马特奥是全美最富的10%的郡县之一。洛佩斯说，多项研究结果证明，儿童大脑发育有90%是在5岁前完成的。
这段时期的教育对儿童以后的认知和情感发展至关重要。
调查显示，圣马特奥郡11000儿童的学前教育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大约占总需求的32%。
加州政府下设的学龄前儿童办公室，致力于改善5岁以下儿童的教育和健康状况。目前协助加州政府扩建和新增日托中心，但仍然面临地价、租金成本高昂的问题。如何更有效地利用现有的设施，如何为家庭节省幼儿教育的支出，硅谷的三位妈妈用科技改变现状。大众传媒博士施耐德、日托中心教师欧阳与曾经在谷歌和脸书工作过的贝扎迪，三位硅谷圣马特奥郡的年轻妈妈深感当地的育儿压力。根据新美国智库的调查，全美5岁前儿童的教育支出平均为每年$9589，比州立大学的学费还高。这样的情况在硅谷更为严峻。
我儿子上日托中心时，他外公外婆来看我们。那段时间他没有去日托中心，我们却还要交一整个月的钱，将近$2000。很多年轻家庭没有这个闲钱。
常用的日托服务有时候靠不住，寻找替代的服务非常困难，所以我要取消会议，取消医院的预约门诊等等，就是因为没有人能帮我照看孩子。
我很幸运，我的父母能帮我带孩子，
但就像现在我父母去度假了，我就想我该怎么办呢？
于是他们共同创办了日托服务网站袋鼠村，用户可以通过时间、地点、办学理念等条件搜索合适的日托中心，浏览照片和用户评价，就像预订餐厅和酒店一样简单的为自己的孩子预订临时日托服务。
袋鼠村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家长可以直接通过网站临时预订日托服务。比如在感恩节假期，如果孩子们常去的日托中心关门，你可以找到一家开门的日托中心。
通常日托中心有相当多的临时空位，袋鼠村帮助家长找到灵活可靠日托服务的同时，日托中心也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资源。
They help us fill in the gaps, and also
他们帮我们填上了空位。在节假日，我们有些一天的空位，我们自己很难去找只需要一天日托的家长，他们在这方面帮助了我们。
目前我们平台上每月有1000个空位，价格最低只要每小时$5。
施耐德表示，今后袋鼠村不想局限于提供临时服务，也希望帮助家长找到更合适的长期日托服务。袋鼠村成立1年多，从旧金山、圣何塞等湾区城市起步，计划扩展到美国的东海岸大城市。正如袋鼠村想传达的理念一样，培育一个孩子需要一个群体的努力。面对幼儿教育的困境，三位硅谷妈妈无法改变高物价压力、收入不平等或者资源的短缺，但他们用触手可及的科技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美国之音王平、卡拉，加州硅谷报道。
星期二，数百人跳入了捷克共和国最长的河流，是进行一项每年一度传统的冬泳比赛。当时的水温只有4摄氏度。那么这项传统呢，是由一位金匠在1920年开创的，他以洗冷水澡和冬泳等所谓斯巴达人的生活方式而闻名。来看报道。
外面的气温仅有2度左右，而对布拉格这些跳入伏尔塔瓦河进行冬泳比赛的人们来说，这个气温可以说正合适。
有3项基本比赛可供选择，这包括有125名强壮选手参加的国王项目。参赛者要在26分钟内游完750米的距离，选手也可以参加100米到300米比赛，这些项目没有时间限制。
冬泳比赛是为了纪念20世纪20年代一位名叫阿尔弗莱德·尼科德姆的金匠，他以斯巴达人的生活方式闻名。他通过各种寒冷的历练强化身体。这名金匠和几位追随者从1923年开始冬泳。星期二这一天，将近400名来自全球各地的15岁到80岁的冬泳选手在这里参加比赛。
冷水特别让人享受，冬天它有让人抵抗流感和重感冒的作用。
捷克姑娘兰卡斯德尔博瓦2010年16岁的时候成为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最年轻的捷克选手，她这次不到9分钟就游完了全程。
开始游得很快，后来掌握了节奏，更得心应手了，顺利到达终点。
冬泳比赛于12月26日举行，这一天是纪念首位基督教殉道者的圣斯蒂芬节。如果你想知道他是怎么死的，他不是被冻死或淹死的，而是被石头砸死的。美国之音阿拉巴塞迪报道。
2017年很可能成为医学史上基因工程从研究实验室走向诊所的一年，遗传疾病和癌症可能很快就被征服。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迪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来自美国纽约长岛的17岁克里斯汀·卡尔蒂诺是电视真人秀节目《美国达人》的半决赛选手，但他也因为一些更重要的事情而出名。由于先天性疾病，克里斯汀很小就失去了视力。费城儿童医院的医生们利用基因编辑技术，不仅为克里斯汀，也为其他患者矫正了错误的基因。
当正确的基因拷贝被送入他们的视网膜时，他们开始看得见了。
为了编辑构成人体基因图谱的 DNA 分子，医生将一个包含矫正基因的无害病毒输入到受影响的人体组织，对克里斯汀来说是视网膜。作为视网膜细胞，矫正基因繁殖并扩散，慢慢修复了其他所有细胞。来自意大利和德国的医生利用基因编辑和干细胞疗法组合，挽救了一个叙利亚男孩的生命。这名男孩患有遗传性的皮肤病，皮肤不断出现疼痛难忍的水泡和溃疡。医生从男孩身上取走一小块皮肤，改变了他，以纠正遗传缺陷。他们把这块皮肤与干细胞结合，培养出新的皮肤，然后移植到男孩的身上，最终取代了他的大部分受损皮肤。
这个孩子已经恢复了正常生活，这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也是可以做到的。
44岁的布莱恩·马达克斯患有一种罕见的遗传综合症，这类患者一般都活不了多久，但是基因治疗使他成为存活时间最长的患者之一。
我活了这么久，我很高兴能活到现在。
医生用一种叫做长间回文重复序列丛集关联蛋白系统的工具修复了马德克斯干细胞中有缺陷的基因，并把矫正了的基因注入到他的血液中。当修复的细胞进入肝脏时，他们将这些变化转移到其他细胞中，实现了看来是永久性的修复。有些批评人士认为基因疗法非常昂贵，而且成功案例很少，但研究人员乐观地认为许多遗传性疾病永久的治愈已经胜利在望了。美国之音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对于喜欢英国的谍战电影007主角詹姆斯邦德的人来说，一双隐藏着高科技的时尚的皮鞋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礼物。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这绝对是一对好东西，这些时髦的布洛克皮鞋穿去办公室看起来很不错，但如果你的钱包被偷或是附近发生了任何问题，你的鞋也能够为你提供安全保护。
最初的一个概念是你晚上外出，万一丢了外套，而你的钱包和手机等东西都在里面，那可怎么办？我们想到可以在皮鞋里放一个迷你手机和其他很多让你有能力克服困难的玩意儿。后来这种皮鞋的功能越来越多，成了秘密特工、都市生存利器，反正是很好玩的东西。
这一切都隐藏在皮鞋的后跟里。虽然高科技皮鞋很奇特，但是设计师说更重要的无非是功能和形式。
我们认识到这些鞋子成为了热门的话题，但它们不是噱头，它们是真实的，很好看，非常舒适的鞋子，其中还包含非常有用的小工具。如果您有麻烦，这些小工具可能是不可或缺的。
鞋子里有一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东西，一个手机、 GPS 跟踪设备、凯夫拉鞋带、有支付功能的戒指，还有现金以防钱包被偷。
如果你以为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兄弟或儿子该有的都有了， 你现在知道他们没有，这是你在世界上找不到的东西。这种鞋的特性是独一无二的。我们知道早期的尝鲜者会非常喜爱这种皮鞋。
每双鞋都有个性化的名字和编号，售价大约$2,500。美国之音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